上兩次嘅神舟五十年咧，我哋就去到一個比較重要啲嘅課題啦，就牽涉到毛澤東逝世之後所引起嘅嚇，響唔同嘅領域入邊咧，大家對於佢個生平咧、功過啦等等嘅一啲重新嘅思考同埋評價啦。啊，咁我上次咧就即係同大家由一啲好似方法學上面嘅方法啦，咁由佢出發點咧去考慮一下咧，就係話如果我哋評價一個歷史人物。其實怎樣叫做一個比較中肯一點的呢，或者是說叫全面一點的做法，我們都為各位聽眾提供了我們的一些意見，是吧？
最重要就是將這個歷史人物放在他的處境裡面、放在他當時那個大的環境裡面，還有要觀察他本人和他周遭的各種的形勢，究竟是不是驅使到他走向某一條的佢所選擇的路線，或者被迫選擇，或者自動選擇也好嘅一個路向裏面咧，咁、而將其他嘅民眾，或者將其他整個嘅社會、整個時代帶向一個點樣嘅一個狀態裏面咧，咁呢個都係評論歷史人物裏面咧係比較重要嘅一啲嘅角度嚟嘅。
係係。
咁毛澤東呢個人咧，我上兩次已經講咗啦，佢係生於一個中國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等等。一個大動盪的時代，而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的出身是比較邊緣的、上次在毛澤東的生平已經講過，他幾乎整個的年輕時代的人生裏面都是在一個邊緣狀態裏面，比如是一些偏僻地方的農村的子弟，沒有受過正式的傳統教育，也都沒有受過即係嚴格嘅新式嘅高等教育啦、最多就係讀到師範啦，省嘅師範啦。後來去到北京嘅時候咧，就得唔到一啲所謂高級知識分子團體個認同啦，只不過能夠喺北京大學裏面做旁聽，做圖書館管理員係嘛？雖然得到呢、參加李大超嗰啲咁樣嘅當時嘅一啲哲學會、馬克思理論會啊等等，或者得到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楊昌濟嘅一啲。比較重視佢嘅或者比較喜歡佢啦，唔可以話重視嘅。咁但係都得唔到一個所謂社會上嘅主流嘅地位。而當時嘅中國社會咧，亦都係一個非常之複雜嘅狀態。係。咁首先麥敬生就好熟啦，佢講嘅中西關係都幾熟嘅。當時嘅中國主要係處於咧所謂外國勢力嚟到入侵中國。而相反地，中國的知識分子咧，亦都喺佢嗰個意識形態裏邊、生活習慣也好，甚至佢整個知識嘅領域裏邊咧，都要追求西方嗰種嘅價值觀念、西方嘅模式。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整個中國就慢慢嘅文化嘅取向咧，由傳統嘅狀態逐漸移向呢個嘅西方嘅一種嘅價值觀狀態觀裏邊啦。咁究竟當時發生啲乜嘢嘅影響你啊？
嗱，其實咧，阿張偉國頭先你所講嘅一番説話咧，等我諗起咧一個觀念咧，就話喺任何嘅政治嘅局面之下咧，其實都有一扎叫做統治精英喺度。
係係。
咁咧，呢扎統治精英咧，就佢其實有一定嘅封閉性喺度。係。咁咧，佢哋通常都會係有一個指定嘅人際網絡，大家咧有啲共同嘅文化同埋社會背景嘅。咁如果喺舊社會入邊咧？我哋就知道一啲叫傳統嘅士大夫啦，佢哋咧就
是、
經科舉出身嘅，然之後咧就沿住嗰條仕途咧一路上達，咁然之後咧佢哋就會壟斷咗部分嘅中央同埋地區嘅一啲行政工作。咁、你唔係沿呢個途徑出身嘅話咧，你要跻身呢個管治階層咧，其實係冇可能嘅事情。
估計香港都有咁嘅情況，
都係咁樣，
唔係淨係中國。
係啊，所以即係我唔係講緊中國，即係話我哋泛指一般嘅統治嘅模式咧，都係咁。而到咗呢、這個。清末民初之後咧，一個新興嘅隊伍咧，就係呢啲叫留學生啦。
係啦，
一方面咧，就是、一部分就係話佢先移喺中國嘅新式學堂裏面啊，咁佢哋即係學習啦，學習啲比較西方嘅嘢啦。最初嘅時候亦都兼及一啲中國嘅
總係受傳教士影響添。後來就即係中國亦獨立地派留學生啦。
係啦，係啦。咁我哋即係即使講到好似 北京大學的前身京師大學堂其實都是最初是希望中西學就並用的。嗯、而這種這樣的好啦，但是後來我們會看到就是說留學生的人數呢隊伍越來都越來越大了、啊、留日的就最大啦、啊、跟住留美啦，亦都有部分留歐的學生。他們呢就成為了新一代的文化以至是政治的精英。如果我們這樣看呢，毛澤東呢同傳統的也好，同呢個新式的也好咧，即係完全黏不上邊。
係啊，都係有一個差距，之間度個差距都比較大嘅。
係啦，但係與此同時咧，我哋要記得一樣嘢咧，其實頭先啊張偉國都提及過，就話咧，即係其實由呢個鴉片戰爭之後咧，其實中國嗰個政治一個其中嘅主調咧，就係講緊呢個自強救國。咁而呢啲咁嘅嗱舊嘅精英，佢哋提供過某一啲嘅解決嘅方案。但是到新一代的時候呢，他們都有他們所謂要救國的一些宏圖大計、啊、就出現了一個境況呢，就是我們發現了、啊、很多的方法都試過，很多的規劃的模式都將它扔出來的市面那裡、啊、在整個、文化環境裡面一個一個都用了出來。但是如果在這一堆這樣的計劃之中呢、啊、傳統的我們會看到一些、啊、怎樣重新建立個國本的一些比較保守一些的方案，而新的呢就好像剛才張偉國提及過了、啊、即是新的留學生亦都晉身了這個統治精英，他們又提供一些很西化的一些想法。毛澤東的即是、所講他那個救國的途徑呢，其實就是可以說是別樹一次，在這兩者之外、
啊、但是我們可以考慮一個問題，就是當時的中國社會呢班咁嘅由外國翻到嚟中國嘅一啲留學嘅精英階層，啊、主要就係日本嘅人數比較多噶啦，
最大啊，啊
最大啦。佢哋所學嘅咧，主要就係軍事啦、啊，另外就係啲技術性啦，譬如一啲醫學啊、機械嗰類嘢為主。再其次嗰啲咧，就係文學啦、啊，例如魯迅去到日本就學醫噶，咁就翻到嚟中國之後咧，就覺得醫學醫唔好呢個中國嘅病嘅，中整個國家民族嘅病，於是咧就用佢嘅所謂巨筆啊，佢嗰支嘅犀利嘅筆咧嚟到揭穿呢個中國嘅傳統文化各種嘅醜態啦。咁、作為一個嘅所謂文化人嘅狀態咧，就喺中國出現啦。呢個另外一回事。咁另外咧就係、留學美國歐洲啊。咁、留學美國歐洲咧，其實帶嚟咗中國咧一啲嘅所謂歐美嘅政治嘅理想，呢、這個理想啊包括所謂自由主義，等一陣我哋會講到嚇。咁、另外，但係呢班咁嘅精英喺嚟到翻到嚟中國之後，好多咧都係擔當咗中國當時嘅政府裏邊重要嘅職務，可以做到咧就部長級啊，包括咧就呢、這個外交啦、經濟啦、財政啦、教育啊，好多個部長咧都甚至司法咧等等，都係同呢啲留學生有關嘅，有密切關係。例如我哋好熟悉嘅蔡元培
啦，
蔡元培咧就係從呢個德國翻嚟之後咧就係、做過呢個嘅教育總長啦、後來做北京大學嘅校長啦。咁而另外一方面咧，譬如呢個司法比較叻嘅呢個林長民係嘛，咁、就大家有睇到就係呢個著名嘅女建築師就才女林徽因嘅爸爸啦，咁佢係做呢個嘅司法嘅一啲高官啦、等等，都係一啲留學嘅外國嘅人。咁另外仲有其他各種各樣嘅，就係、高高低低級都係。咁呢啲咁嘅留學生翻到嚟中國咧，啊，佢認為將中國帶向一個咧所謂西方理想的政治狀態，但是呢發覺現實不是他這樣想的、現實的中國是怎樣呢？是一個軍閥橫行的社會，一個政治，在政治的最高層呢全部都是由有武裝力量的軍人呢是所支配的、而這些知識分子帶了西方的政治理想的知識分子，你怎樣跟這些軍人呢是作對呢？我哋叫做秀才遇作兵啊，有理都講不清。咁呢個咁嘅社會、咁嘅政治現實底下咧，呢啲咁嘅知識分子似乎都幾苦悶嘅。
係，從好多例子上面咧都可以反映到出嚟啦。咁嗱，頭先所講嘅一個好真實嘅即係狀況啊。咁嗱，因為我哋講緊咧嗱近代嘅好多好多叫做落後嘅國家咧，佢哋都有一個所謂現代化嘅企圖啦。咁但係話，現代化咧牽涉嘅元素係好多嘅。頭先我哋所講嘅咧，新一代嘅現代化嘅精英隊伍固然係重要，因為佢哋會將會係提供藍圖嘅人。但係種種嘅，譬如話文化資源，你牽涉到整體嘅社會嘅人口嘅教育嘅水平啊， 咁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因素，因為你一個完整嘅計劃，你要層層去推動嘅時候咧，就你推出嘅計劃，下面啲人收唔收到，可唔可以將你嗰個理念去貫穿實行，就已經係一個問題啦。我哋所講嘅整體個社會嘅思維咧，個文化狀況啦，好啦，我哋再諗下可以動員嘅社會資源咧，有冇一個中央而強而有力嘅政府去將佢執行啦？嗱，所以如果將呢啲即係簡單嘅因素去諗一諗嘅話咧，呢一紮有理想嘅精英咧，佢哋處於嘅狀況係點樣咧？你講出嚟咧，個社會個和應咧係好低嘅。你對於個享有呢個軍閥林立啊、山頭種種嘅時候，你要有一個全國性嘅可以執行嗰個計劃，簡直係即係緣木求魚，
冇可能嘅事。咁啊，所以咧，孫中山喺呢個廣州。推動呢個國民革命嘅時候，喺1920年代嘅初期，一路至到1920年代嘅中期嘅時候咧，即係1923、1924一路到1925年嚇、啊，因為孫中山過身之前嗰一段嘅幾年時間，孫中山就發覺我哋用呢個所謂西方嘅所謂政治理想嚟推動整個中國嘅政治改變咧，係不可能嘅。咁於是乎咧。就改為用當時世界上比較流行嘅一種嘅政治理想。嗱，而家我哋今日嘅人咧就覺得共產主義咧係一種落後嘅，或者係一種專制嘅。但係當時嚟講咧係一個新嘅理想嘅一個有希望嘅社會嘅改革嘅政治嘅理念嚟嘅。咁孫中山咧就借呢個嘅所謂共產主義嘅理念嚟到咧強化。佢嗰個革命嘅隊伍，所以孫中山咧就嗱有所謂三民主義啦。佢喺呢個晚期嘅時候咧，就喺廣州咧，就幾乎每個禮拜都向佢嘅黨員咧高幹咧就演講，咁咪講述呢個所謂三民主義，每民族、民權、民生。然後每講咧就應該有六次嘅，到咗民生主義嘅時候咧就只係講咗四次，後邊嗰兩次因為佢病重啦，去北邊同呢個段祺瑞政府咧談判。咁最後死喺呢個當時嘅北京啦。咁嘅情況之下咧，就民生主義講咗四講，但係民生主義咧係非常之重要。咁我就今日專登帶咗呢個孫中山嘅民生主義嘅一部分，想喺度又講一講。咁喺民生主義嘅第一講裏面咧，孫中山咧就話咧，我哋中國目前最重要解決嘅問題係乜嘢？係人民嘅生活問題，係生計啊！呢個民生係最重要。咁佢就話咧。他說外國近百十年來所發生的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這個問題，就是社會問題。所以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孫中山說到就好像很混淆，但他就為什麼要這樣說，他就說現在這個西方的資本主義這種觀念是解決不到這個所謂貧窮的社會的一些公平的問題的、啊、但是當然要解決貧窮社會，仲有好多基本嘅手段嘅，譬如要通過政府加強呢個嘅税收啊，加強呢個管理啊，對呢個嘅資本家嗰種嘅所謂各種各樣嘅輔助啊，同埋咧就監控啊等等啦。咁但係咧，呢個都係要發揮個中央政府嘅力量。咁孫中山就認為咧，中國當時窮得好緊要。窮到咧根本都冇可能嘅，就係點啊？好似西方咁有一個富裕嘅社會嚟到咧，係俾資本家剝削嘅，冇咁嘅社會。而係我哋要做法就係要令到呢個社會咧就均富，大家都有飯食。咁而大家有飯食嘅呢種咁嘅講法咧，就係社會主義啦，就係共產主義啦。咁換句話講，孫中山就話咧，我唔反對共產主義嘅，要只要共產主義所講嘅係大家有飯食，大家生活過得好嘅。咁呢個就係共產主義嚟㗎啦，咁樣講。好啦，咁於是乎咧，孫中山就作為聯俄用共嘅時候推行呢個共產主義。咁但係孫中山都係理想家，真係太理想啦。咁到孫中山死咗之後，國民黨嘅政權咧再次落入呢個軍事嘅勢力裏邊啦。咁由呢個蔣介石所掌握嘅軍隊權力係嘛奪取咗政權。咁而蔣介石所控制嘅軍隊咧。或者嘅政權咧，所行嘅方法就唔係完全孫中山嗰套嘅軍富，或者孫中山所講嘅講求民生，而係推動呢個強而有力嘅中央管制嘅一種嘅政策。呢、這個就係模仿德國嘅所謂國家民族主義。
不過我想連接翻阿張衛國所講其中即係一個觀點啦。咁我哋今日咧講開呢個社會主義咧，大家都會有一個即係好驚恐啊，覺得即係將佢同一個 極權啦、專制啊等等咧，就係即係混為一談啦。咁實質上咧，我哋先前所講比較負面嘅啲因素咧，都係喺個執行或者尤其是過去嗰幾十年嘅執行，
尤其是斯大林主義啊，
係啦。咁我哋即係睇到佢嘅一啲弊端啦。咁但係實質上嗱，如果從個理念上面去睇咧，呢社會主義所講求嘅咧，就係一個合理嘅、公平嘅一個財富分配。咁嗱，如果響馬克思嘅理念去睇咧，其實佢承認呢個資本主義咧係生產力咧提升到最高嘅一個階段嚟嘅，係人類歷史嘅前所未有嘅高峰。但係所以要面對嘅問題咧，就係話點樣將呢個財富咧係叫做一個有效嘅，使到即係勞者可以得其所嚇嘅一個咁嘅狀況。咁嗱，所以呢一如果從呢個角度去睇咧，我哋其實冇需要將呢個社會主義視為一個洪水猛獸。咁如果好似當時嗱中國過去嗰即係由鴉片戰爭路開始積弱落嚟，其實呢個亦都係幾乎任何一個改革者即係心裏面嘅一個夙願嚟。即係你係想中國強大富有，點樣叫強大富有呢？其實應該就係民，即係有自己嘅生活啊嘛。咁所以咧，基本上任何一個嘅改革嘅方案咧，都係希望可以即係富裕嘅生活咧，去達到每一個民眾。咁而所以孫中山將民生主義擺得咁重啊，希望可以累積財富，可以將財富均分，呢、這個就變成咗即係佢可以容得下社會主義其中一個好大嘅理論依據。
但你呢個咁嘅做法咧，係好難啊！喺現實嘅中國嘅政治裏邊咧，係實現嘅。點解？有幾個原因。第一個原因，中國當時嘅農民嘅水平、技術水平好低。當然首先我要講明，當時就孫中山民生主義點講啦。中國當時80%至90%係農民嚟㗎，係咪？呢80%至90%嘅人口係農民，而農民嘅生活好貧乏，同埋咧教育水平好低，技術好落後啊，而且土地嗰個嘅所謂佔有率好少啊。咁而呢種咁嘅農民咧，係好難啊提高佢嗰個所謂生產嗰種嘅水平嘅，咁啊令到佢富裕咧係艱巨嘅。呢、這個要將個農民提升佢咧係艱巨嘅。第二個問題就係因為外國勢力嘅入侵，外國喺個無論紡織、無論喺個糧食、無論喺個工業手工業各方面咧，都有大量嘅外國嘅資金咧係嚟到剝削中國嘅農業嘅生產，剝削中國嘅工人。咁嘅情況之下咧，中國要提升翻呢個農村嗰個嘅所謂嘅經濟嘅水平，提高農村嘅教育水平咧，係非常之困難嘅。咁所以咧，到咗孫中山死咗之後，佢嘅繼承人實行呢個所謂國家民族主義咧，係要催快令到呢個整個中國變成一個集權國家，而令到中國咧喺集權國家領導之下咧提高嘅。
所以如果我哋調轉翻去睇咧，即係你先前所講嘅啊，國民政府咧，似乎係希望快速用一個工業化，以重點嘅某啲地區咧，又高速咁樣去集權啦然之後用以政府作為一個中介機構將嗰個財富啦、技術啦分配出去，發展出一個即係一個快速發展嘅一個部分。呢、這個可能就係佢哋嘅路線。但係毛澤東正正係從另一個角度睇啦。如果我哋咁樣睇，佢希望立足呢個農村。從人民的角度出發咧，去推行佢嗰個社會改革嘅運動，呢、這個正正就係話兩者之間最大係
啊最大嘅矛盾啦。
係啦，呢一點咧亦都係我哋可能需要花更多時間討論嘅。咁下一集咧，我哋會繼續呢一個咁嘅討論。
好，下一次再見。
拜拜。